感謝主啊！我哋真係要俾一個大大嘅掌聲我哋嘅神啊！因為咧，佢係配得我哋讚美敬拜嘅。Amen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？現在嘅社會咧，越嚟越多一啲新興嘅專有名詞嘅喎。咁啊，特別係以前咧，形容一啲個人成長上面嘅困難咧，而家咧都有一啲獨有嘅名堂嘅。咁以前咧就會話一啲人唔善於交際啦、內向啦，而家我哋會叫佢做咩啊？社恐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以前咧就話啲人三心兩意、冇乜主見，而家叫選擇困難，係咪？嗱，呢一啲新興嘅專有名詞咧，都真係有佢嘅好處嘅。一嚟大多數咧都比較中性啦，佢唔會帶一啲嘅負面嘅標籤。二嚟咧，佢又可以好扼要咁樣咧，就講出咗當事人嘅一啲嘅主要嘅困難，甚至咧係一啲時代嘅特徵添嘅。2022年就有一本書出版咗，叫做《選擇障礙世代》。咁作者咧佢就認為選擇困難，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個人的行為來的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大特徵。看看這些情況你有沒有試過，晚上就想找部電影來看看，於是乎就打開了 Netflix 就開始瀏覽了，重複點按了不同的種類的影片，哇，又碌過了很多不同的標題了，看了幾套預告片，甚至還讀了幾篇評論，哇，但是硬是半個小時之後都還未決定到究竟看哪套電影好，有沒有試過？又好像你上淘寶買東西，看了一段時間你大概都有主意想著買些什麼了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滾下滾下，咦，你就不斷發覺有些更加好更加便宜的選擇，哇，途中你又落不到決定，於是你又去 Google 那裡做一下功課，學一下怎樣揀貨了，最後落單的時候可能都已經是幾個小時或者是幾日後的事了。你大概呢就會發覺得到選擇困難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其實呢就是由外至到內都有的。外在的原因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源超級豐富，是不是？而且呢我們還是重視多元價值觀，就是說無論你選擇的是什麼，一般來說呢身邊的人都很大的包容度的。就是這兩個原因呢就令到選擇多到眼花撩亂，難以作出抉擇的了。好了，還有一些內在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就有很多人很害怕做錯了決定之後要承擔後果，可能是缺乏安全感或者自信心，又或者是因為失敗的經驗呢都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從外至到內就令到我們選擇呢是倍加困難。這些原因呢都不難理解，是不是？不過這本書的年輕作者呢皮特戴維斯，他還有一個更加深入的觀察，他在這本書的裡面呢他用了一個比喻來到形容這個情況，我們又一起想像一下了。他說呢每一個人的面前呢就好像有一條長長的走廊，咁呢一條走廊嘅兩邊咧，就係無數道門啦。哇！咁每一道門就係一個選項，長走廊就係我哋做選擇嘅地方。冇人想困喺任何一間房裏邊，亦都冇人想淨係留喺個走廊嗰度。咁於是乎會點做咧？就會咧不停咁樣開門入去裝下，又出翻嚟。跟住又開另外一道門，又入去一陣，又出翻嚟，就係咁樣啦，不停出入、穿梭、徘徊。佢咧就叫呢一種選擇障礙咧，就叫做無限瀏覽模式。就即係點啊？就好似人碌手機咁樣咯。你係咪咁噶？你諗下，哇！瀏覽嗰啲社交媒體啊、短視頻啊、購物網啊、Netflix 啊，甚至乎係嗰啲交友軟件咧。 哇，你会发现那个动态墙几乎是没有尽头的，你是可以无止境地一直碌一直碌一直碌，是停不下来，你都做不到决定的。他就认为这种无限浏览模式呢是有一些害处的。个害处是什么呢？就会减弱了现代人做抉择和承诺的能力的。而且亦都反映緊人心裏面呢係有兩種嘅懼怕。第一種怕咩呢？怕後悔。點樣怕後悔呀？就係當你揀好驚揀咗啲唔啱自己嘅嘢之後返唔到轉頭㗎嘛，係咪呀？好啦，第二樣驚嘅就係驚委身。就係驚嘩，如果我選定咗一樣嘢之後，咁我咪要付出時間同埋責任囉。於是就保持距離，一直都不停地開門關門。所以這一代人往往呢都是遲遲不表態的，是不是很多已讀不回的？又不喜歡承諾，又不願意停留在當下，人際關係都會比較疏離，難以專一和衞生。而我們2025年每一个月就有一次的讲道呢，就会以门徒生命质素为题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会讲专一跟从，乱世同行。我们要向一位与神同行了300年的以诺去学习专一和委身。我鼓励大家将今天听到的得着呢带到去你的小组，甚至去你的守望小组那里去分享。那我们就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来自创世纪5章18至32节。今次的读经呢就是我读一版，你们读一版，好吗？我读第一版先。雅烈活到162岁，生了以诺。雅烈生以诺之后，又活了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雅烈共活了962岁，就死了。到你哋啦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。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，又活了782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，就死了。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罗亚，说：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坐地。拉麦生罗亚之后，又活了595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麦共活了777岁，就死了。罗亚500岁，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读完刚才的经文，给你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？哇，都很怕说错那些数目，是不是？很少那些岁数是这么大的 number。 是的，一定就是这些创世纪上古的人的长寿啦，个个都几百岁命。哇，现在做逆按揭呢就赢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长命的？最大的可能呢，就是因为神最初创造给人的大自然其实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。那个环境呢就是令人损耗很少，复原得很快，所以呢人类才可以活到这么长寿嘛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情况呢去到洪水之后就改变了，似乎呢有些有利的条件呢是逐步地去减弱，所以人类传媒那个的受税呢就是慢慢呢就是这样减少了。在创世纪第11章就记载了洪水之后的人呢都是600多岁命的， 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哇，就减到得百几岁。咁啊，诗篇九十篇，摩西仲咁样讲啊，佢话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八十。哇，呢一个岁数真系似乎仲比我哋香港人均寿命仲低，系咪啊？咁问下大家啦，你又想唔想长寿嘅咧？啊，想唔想啊？吓，想，有人想，有冇人唔想？其实打工仔咧，就真系未必个个想咁长命嘅，系咪啊？咁但系有钱人又点睇咧？去年咧就有人访问咗世界首富马斯克，就问佢啦。點解你唔投資研究一下長壽或者長生嘅科技嘅咧？因為咧，美國係有好多富豪，佢都會做呢一啲嘅研究嘅咁樣。你估佢點樣答啊？佢諗咗一陣，跟住佢就話啦：，啊，大部分嘅人其實到老啊，都冇辦法改變自己嘅諗法嘅。如果人類太長命，咁社會咪就會僵化咯，領導層唔會更替，亦都會缺乏新嘅思維嘅喎。所以大家覺得佢認為長壽對社會嗰個影響係正面定係負面噶？負面啦，係咪啊？喂，佢仲好幽默咁樣咧，反問一句，佢話：你諗下，世界上最糟糕即係最衰嗰啲人啊，你希望佢有幾長命啊？嗱。马斯克的说话呢真是值得深思了。他对长寿的看法的负面呢，无疑就是间接地去讲出人类都是罪人。罪人越是长寿，越是力量强大呢，世界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了。那未来的人类会不会可能达到长生不老？又或者长寿对社会是不是真的带来这么大的破坏性呢？我们就不知道。但是这个情况呢，在圣经里面就曾经记载过了。现代人的长寿主要就是因为医疗、卫生、营养都不断改善，是不是？这些就是文明带来的长寿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圣经在上古的年代呢，是超级长寿促进了文明的呢？你又想想，其实所有的创作、研究、发明、制造、技能都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够发展到出来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圣经上古那些先祖，哇，这么长寿，是不是？我都唔急於生仔嘅，百幾歲生完，仲有幾百年不斷咁樣生。喂，佢哋的確咧係有足夠嘅時間嚟到去發展文明嘅喎。呢一個情況咧，其實創世記係有記錄嘅。嗱，問下大家先，大家記唔記得亞當原本係有兩個仔噶？邊兩個啊？該隱、亞伯。咁嗰個人咧就殺咗亞伯啦，係咪？咁而亞當咧就生咗失特去代替亞伯嘅。咁正話我哋讀嗰個家譜咧，就係失特嘅後代嚟。而嗰個人嘅後代咧，就記載咗喺創世記嘅第四章啦。我哋而家咧就嚟睇下，睇下有啲咩嘅發現啦。今次又係啦，我讀一版，你哋讀一版。該隱與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。該隱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。以諾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户雅利，米户雅利生馬土撒利，馬土撒利生拉麥。拉麥娶了兩個妻，一個名叫亞大，一個名叫洗拉。亞大生亞伯，亞伯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司人的司祖。亞伯的兄弟名叫尤伯，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司 洗拉又生了土麦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或亦是铜像、铁像的祖师。土麦该隐的妹子是拿玛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：阿大、洗拉，听我的声音；拉麦的妻子，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，必遭报七十七倍。补充一下，正话啱啱读该隐嗰个儿子以诺咧，就唔系我哋今次嘅主角嚟噶吓。好啦，从经文里边所见咧，当时嘅文明真系发展起嚟噶，系咪啊？嗱，建造一间屋、一座楼都唔容易啦，但系该隐佢做咗啲咩话？一座城，系咪啊？拉麦两个太太嗰几个仔咧，哇，仲厉害！有一个咧就发明咗帐篷嚟到居住啦，发展呢个畜牧业，系咪？又有一个咧发明咗琴同埋箫，呢啲咩嚟噶？系管弦乐器嚟噶。又有一个咧打造咗各样嘅铜器同埋铁器。哇！呢一个就系长寿促进咗嘅文明啦。可惜拉麦呢一代嘅文明进步，并冇带嚟一个更美好嘅世界。睇下经文最尾呢一段嘅诗歌咧，我哋就可以睇得到啦。拉麦点讲啊？佢话壮年人伤我，我要杀佢；青年人损我咧，我要害佢。人若杀该隐，要遭报七倍；咁人若杀拉麦咧，就遭报七十个七倍。哇！呢一种系一个立，呢一种系一种立威式嘅暴力宣言嚟噶，系咪啊？明显咧系无视神同埋人嘅。遭报七倍，大家记唔记得系咩嚟噶？系神对该隐嘅惩罚里边嗰个嘅保护令嚟噶，系咪啊？但系拉麦佢就话杀佢系要遭报七十个七倍，明显佢就系将神呢个标准攞嚟开玩笑啊，无视神嘅一种嘅表现嚟嘅。佢话有人伤佢，佢点话杀咗佢？哇！这个是不对等的暴力，它是宣示一样我们现在说的，就是谁大谁恶谁正确，是不是？这种是暴力的逻辑来的，即只要你力量够大，你就可以无视人和规矩了。哇，那长寿是好还是坏呢？如果我们单单看该隐后代这些的记载的话，起码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小的总结，就是说如果罪人长寿的话，所带来的肯定就是自我中心、混乱和一个暴力的社会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是以诺，犹大书告诉我们，他是亚当的七世孙，他是失特的后代。其实话俾你听啊，拉麦咧都系亚当嘅七世孙嚟噶，但佢却系该隐嘅后代。原来创世纪第四、第五章，佢就系特意将到失特同埋该隐呢两个嘅族咧嘅后代做一个比较，而其中咧就以以诺同埋拉麦咧作为一个嘅焦点。圣经去记载该隐后代嘅模式咧，是比较简单的。正话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记了哪个生哪个，哪个又生哪个这样。但是呢，失特的后代记录的时候就详细一些，而且呢是有一个模式的。大家留不留意到啊？以这个为例，雅烈就到了几多岁就生了以诺，生了之后又活了几多年，并且就生儿养女，又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，是不是？全部都是这个模式。那这个模式其实给我们看到，就是神是较重视失特的后代，而且从这个模式的里面给我们知道神纪念他们的生和死， 更加强调他们是继续生儿养女，即是说他们是遵行着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的命令的。好了，两个族去到第七代的时候呢，都是更加详尽地去作一个比较的。在该隐那一族记载到第七代孙，就是拉麦呢，他的记载明显是比较详尽的，但是记的呢都是他的恶。嗱，刚才咧，我哋都读过嗰个经文啦，系咪啊？我哋睇到，哇！呢、这个家庭虽然文明发达，但系佢哋轻视神嘅价值，破坏咗婚姻嘅关系，以暴力去待人，佢破坏咗人际嘅和谐，仲好霸道狂妄，甚至自以为有神嘅审判同埋报复嗰个嘅权柄添。好啦，喺失特嘅呢一族。第七代的以诺所记载的那个段落呢，都凸显了他的特别之处的。如果我们用回正话讲的那个模式来去看回以诺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到有些特别了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原本是又活了的嘛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呢，就是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以诺共活了365岁，本来呢就是说就死了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就是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以诺和拉麦呢是同世代的人来的，他们都是身处文明发展当中，我相信其实以诺都应该有某些的成就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经文没有描述到他的功绩，只是记载了他和神的关系，就是以诺主动与神同行，神主动将他取去。当代人其实都乘上了文明的浪潮，享受陶醉紧紧咁样追随嘅同时，亦都不经意就扭曲咗一直持守嘅价值观。歌人嘅一族由创建文明到遍地强暴，以至后来遭到神以洪水毁灭大地，其实就系一个文明之中剔除咗神嘅过程。今日我哋系咪都见到好多基督教嘅国家？本来都是敬虔的国度，但是就在逐渐远离神的过程的当中呢，变成各样罪恶的温床了。这个呢都成为我们的好好的警惕。不过以诺他都活在这个盛世的嘛，他都有同样很多姿多彩的选择的。为什么他又不会被世界吸引，却是选了单一的选择与神同行的呢？圣经去记载以诺与神同行的起始点呢，是65岁。那时呢，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就开始与神同行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呢，就在于是马土撒拉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啊？哇，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他死的时候呢，灾难就来到了。有没有人帮你的儿子改这个名字啊？我想真的不会了，是不是？相信没有一个父亲会为自己的儿子改个这样的名字，以诺都不例外。除非他的儿子出世的时候，神给他有启示，告诉他，你的儿子死那天呢，就是这个世代受审判的时候了，并且要吩咐他，你要帮你的仔改这个名字，以警告这个世代。以诺就因为这样，他开始醒觉，他醒觉到，哦，原来这个世代所推崇的价值，这些人在文明当中所追寻的快乐，其实都大大违背了神的心意。婚姻制度被破坏，拉麦他有两个老婆，是不是？这种的多妻，我相信不是个别事件来的。还有他们沉迷于成就和享乐，骄傲放纵，暴力横行， 拉麦他所讲，他对付他的仇家，他怎样杀人，应该不是得个讲字，可能他就是这样做，甚至乎身边那些人都是这样做的。所以他们狂妄自大，自比上帝，积累的恶行已经到了一个受审判的边缘了。所以神就赐马土撒拉这个名字，要提醒世人及早要悔改。又讲回转头，当时的人平均的寿命是多少岁？九百几岁的嘛，是不是？即马土撒拉他死的时候，审判就来到，灾难就来到。哇，那那个审判的时间真的有排都未到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你，你是以诺，你简要专一跟从神，你又会几时先是放低追寻世界的享乐呢？还有几百年，是不是立刻放低呢？香港人呢都比较习惯以功利的方式去思考嘛，是不是赚尽晒各样的好处，那才叫叻的嘛。我就听到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这样分享，他说信耶稣是好的，但是信了耶稣真的很多限制，没有自由，又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。如果我可以玩够晒，然后临死的时候才信耶稣直上天堂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样是怎样？那就是说他赚尽晒肉体所有的享乐，终于被埋灵魂有个好归宿，是不是真的很正啊？其实这种思维呢，在某些自称基督徒的身上一样是很盛行的。他们呢会认为信了耶稣就是拿了天堂的入场券咯，那就是可以继续维持自己很多坏习惯，继续哇赌钱啊、烟酒啊、夜夜笙歌啊、多姿多彩感情生活，继续放纵追求快乐，只要临死之前认罪悔改，咁又可以保得住天堂嗰一个席位啦。我哋当中有冇呢一啲嘅朋友同埋基督徒啊？我想话唔使举手，但我见到有人举手啊。OK， 嗱，又真系值得思想一下。以神嘅角度嚟睇，将来先至悔改，其实算不算悔改呢？如果我们真的被这种功利和侥幸的心态潜移默化的话，其实就是将我们同神这个爱的关系扭曲成为了一个利益交换的游戏。其实对于长寿的人来说，死亡就已经带来很大的不安感了。而如果他听到整个世代都将会遭受到天谴而被毁灭的话，哇，更加是前所未有的噩耗来的，是不是？任何人听到这么可怕的预告，相信一定都会对神的公义审判是感到畏惧的。但是神的原意不是想用恐惧来到控制人，而且这种的推动力呢都不会持久的，是不是？例如呢，一个本身不喜欢运动的人，这里有没有啊？举手来看看。我举了先。什么情况会做运动啊？肥了啦，一嚿嚿支晒出来啦，是不是？又或者呢，身体不断出现毛病，那你就会勉强自己去做运动了。不过通常是很快会放弃的。有人形容1月1号是什么 ?New Year,New Me, 是不是全部都重新来过了。1月1号呢应该是 Gym Mom 最多人的时间。不过过多几天呢又会打回原形的了。不要忘记以诺他跟神同行了多久啊？300年。又怎会是因为恐惧而可以持续呢？是不是？以诺他不会不明白神给这个邪恶世代的审判日期哇这么远， 其实是出于他的怜悯，他是要给更加充足的时间让人有机会悔改。其实神的审判是根本不需要向人交代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现在告诉以诺听，代表着什么？就是代表以诺是被重视被爱的。所以以诺他不会认为哇时间很充裕，可以留下几百年之后才跟随神。相反，他明白到需要立刻就回应这位慈爱的主。他轻看追求繁华文明的好处，转而全心的与神同行。以诺他是被列于希伯来书信心英雄榜上面的，不过他和其他的伟人是有分别，因为他是没有被记录过他为神做过什么伟大的事。相反，作者只是记载神为他做的事，因为他得到上帝的喜悦，上帝就将他接去了。经文这样说，因为信心以诺被接到天上，没有经历死亡，世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走了。其实他在被接之前已经被肯定为上帝喜悦的人。哇，几好，是不是？以诺他并不是因为成就了大事去取悦神，而是他在平凡生活里面每一样小事都紧随着神的标准去行事，让神得到喜悦。用拳击的术语来说，就是他在每一个细项都达标，他是以点数取胜。创世纪形容以诺与神同行的日子呢，其实真的跟常人一样的，就是生儿养女，过着平常的生活。但是他跟神同行的价值呢，似乎就已经在他家族里面传承了。我们看看 他的曾孙罗亚的经文。经文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唯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罗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罗亚与神同行。以诺被神接去的时候，罗亚都还未出世，所以罗亚与神同行的观念呢，就是从家族一直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。在审判终于临到这个世代的时候，以诺的一族仍然都是与神同行的。我们请敬拜队上台准备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一代的人是习惯了无限浏览模式的，是不是？只要不做决定，不给承诺，就可以保持自由和弹性，保障到自己咯，是不是？这一种风气呢，基督徒都没办法不受感染，是不是？不过我想告诉你，这种自保的模式呢，只是会令我们变得软弱、不可信，还有没办法担当大任。以诺他在繁华世代选择与神同行，是展现了专一带来的扎根的力量，还有就是因为委身带来承诺的美好的。这种其实是成长负重的锻炼来的，也都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出满有力量的心灵的肌肉，成为一个心灵强壮和可以讨神喜悦的人。让我们再看多一个跨代与神同行的家族见证作为一个提醒。大家认不认得他？他就是伟大的来华宣教士戴德生。他伟大的事迹固然没办法在这里详细跟大家讲，我们今次只是看这本书的封面而已。这个封面就已经蕴藏了一定的说服力。我们放大这一部分来看看，你看到什么？ 原来这一本《戴德生的自传》竟然是由《人民日报》出版社出版的，哇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一个官方的认证，代表着戴德生他甚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同，真心认为他真的好像这个书名一样，是带着爱来中国的。这位是戴继宗牧师，他是戴德生的曾曾孙，是2017年港九培灵研经会其中一位的讲员。原来由戴德生的爸爸戴雅各开始，他们一连六代都是传道或者宣教士，是全时间服侍神的六代宗良。由戴雅各开始，除了戴雅各之外，其实戴德生、戴全仁、戴永勉、戴兆曾、戴继宗呢，其实都是中国宣教。1786年，当时呢约翰卫斯理就去了戴雅各所住的城乡那里报道。戴雅各当时呢是一个反对信仰的人，不知为什么当戴雅各呢听到讲员去讲到约书亚记这一节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经文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，令到他放弃了一切对抗的念头。就在那日，圣灵开始在他心里面工作，戴雅各后来就成为了传道人。而这六代呢，其实他们是各有各经历神带领的故事的，又不知为什么竟然都实现了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段的经文。而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成为他们整个家族的 DNA， 每一代人都选择要专一委身这样与神同行，就好像以诺一样。以诺的一族和戴德生的家族会不会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呢？你又愿不愿意专一 跟从神，在乱世当中与神去同行呢？我们合上眼睛，听敬拜队和我们唱这一首诗歌。
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容美，世上一切便能让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痛，在你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
以诺他在这个乱世当中选择与神同行，圣经并没有记载他做过什么伟大的事，很可能他就跟我们一样过着平凡人的生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相信他就只是很踏实地邀请神参与他的生活，又很乐意地去寻求神的旨意，过着合乎神价值的生活。在新的一年，你愿不愿意都好像以诺一样这样去回应神的爱呢？会不会都尝试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开始，邀请神参与其中，寻求祂的心意，作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？专一和委身是作主门徒的重要生命质素来的。这些成长的负重锻炼是由每日的一小步开始累积成果的，就让主的爱每日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推动我们专一跟从神，在乱世当中同神同行。我邀请你为自己新的一年 跟从神的心去祈祷，求主用祂的爱去吸引你，用祂的恩典托住你，帮你向住专一和委身踏出每一步。请你在座位为自己去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跟从你。我们奉你的名宣告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于你的，你才是我们永远的福分。我们愿意专一跟从你，委身和你同行。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世上一切的吸引力都会变得暗淡无光。我们渴望好像以诺同埋戴德生一样，终此一生，甚至代代相传咁样，持守住对你专一嘅爱，同埋对你嘅卫生。无论世界变成几咁混乱，又或者系几咁吸引，主啊，我求你赐力量俾我哋，让我哋更爱你，献上我哋每一个俾你。多谢你悦纳我哋嘅祷告同埋呈现，奉主名求 ，Amen。让我哋一同起立去敬拜主。我们是属于主的，
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今生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永为，世上一切便能得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
主啊，我们属于你，
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今生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便能得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你。
我们一起举起双手，领受从上而来的赐福。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同在、光照更新，常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能够专一跟从神，在乱世当中与神同行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一起讲 Amen。 感谢主。坐低之前，同你隔篱嗰个讲，你与神同行是上帝喜悦的人。感谢主，我哋今日嘅聚会嚟到呢一度。如果你需要接受灵土服侍嘅话咧，可以嚟到台嘅前边，灵土服侍队咧系预备紧服侍你哋嘅。愿神赐福俾大家。在嚟紧呢个星期嘅里边咧，喺生活里边嘅每一小步都与神同行。